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ACM 蒙传媒见证频道。我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张伯利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牧会的经验。他这个一生服侍神，这个在维吉尼亚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维吉尼亚州建立了他的那个母会丰收华夏教会。五年前他又去了加州，现在加州那个教会比这边还兴盛啊。神也恩典跟随他，祝福他也祝福他所带领的教会。张牧师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今天百忙之中抽空，因为你马上很快就又要离开这个教会啊。对这个我们想请你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这么多年牧会的经验。
好，也其实也谈不上这个经验。那当然这个牧养教会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不长也不短，有些体会，我都觉得是有一个体会。那我牧养这个教会呢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呢是2003年从就在这里成立的，那这是我们的母堂的教堂。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刚一成立的时候，大概我们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做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新移民的工作，留学生啊，访问学者呀，还有一些的这个移民。那时候移民并不是很多，大多都是留学生。那我们这个教会成立了已经有16年了，感谢主。我们从维吉尼亚的 Fairfax 开始，然后我们要搬了好多次家，我们最后搬到了这里，我们买下了这个教堂。所以呢，后来我们这个教会这16年来，我们也开拓了很多的分堂。我们不仅在纽约，费城还有华盛顿以及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我们最近准备到南非，我们要开了很多的分堂。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啊！我就想教会走了这么多年，完全都是神的恩典。牧养教会是在所有的圣工中比较难的一点。
我听说这个牧养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人就更难。
哎，没错。这个牧养从中国大陆来的更难的原因，是因为大陆的弟兄姊妹在国内他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是共产主义的这个文化的教育，这个文化是非常坏的地方。那么当他们信了耶稣，这个冲突特别大冲突大，因为现在尤其中国大陆现在的文化是人人以钱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用钱理群，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的老师钱理群说，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今天的中国人大多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信耶稣，他们的改变要相当之大。但是在他信的时候他认识了真理，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耶稣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出现。就在牧养教会的时候，这种事情会非常多的出现。
但是我看你的同工中间，主要同工中间大陆的人还是挺多的，
而我们几乎99%了。
那真的
这跟我们教会的比例也差不多。我们这个丰收华夏基督教的比例大概是95%-99%，95%以上的都是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从牧者到长老执事，一直到小组长、团级主席一直到服侍的同工，大概都是大陆的。
我听就是其实我也观察过，就是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一开始都是台湾啊、香港啊那些弟兄姊妹在服侍。
那这个好一点，因为台湾和香港的他们这些人没有受过共产主义的这种毒害，他没有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斗争哲学的思想，他还有中国古代的那种儒家文化他讲秩序，儒家文化比较讲秩序讲君子、讲礼仪、讲礼义廉耻。那这些对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会改变的快一些，比我们大陆。另外呢，他们来到美国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们信主的时间比较长，那生命就比较稳固扎实，所以这样的教会呢就在成长的过程中的相对的稳固相对的稳固。
那你现在你的同工中间有这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你是有对他们有就是目的性的培训呢，还是怎么样？他们因为我在很多的这个华人教会里，我看到那些 服侍的起码有一半是香港、台湾的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大多数是大陆的了，当然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管你从大陆来、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都是罪人。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都是你的文化跟基督教文化都是冲突的。那这个首先在文化里边，你要考虑这些人的文化的背景很重要。那保罗说对什么人要做什么人，那保罗啊，这个西方的宣教士也说中国人的福音还得中国人自己传，那这就有一个文化的处境化和文化的认同化。那我们教会的特点就是我们啊，这些同工大多从中国大陆背景来的，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也愿意在基督里边来成长，把我们这些问题呢，过去以自我中为中心，现在以基督为中心。那过去我们的意见很强，现在我们愿意去聆听别人的意见。那过去我们做决定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我们做决定是祷告，经过一段时间祷告，由圣灵来引导，有圣经的印证，圣灵的印证和圣经的话语的带领，那我们来做决定。那我是觉得牧养教会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属灵的艺术，这个比教神学呀、你比宣教啊，它复杂得多，因为你要与人打交道你打交道的人不仅都是生命成熟的人，也有刚刚的信主生命不成熟的人，甚至他信了，他并没有完全信所以这类就跟这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3章讲的那四种土地很像很像。我牧养这些教会，你会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人。耶稣说，第一种类型的叫路旁的，种子撒在路旁。那路旁呢，就是这个鸟来了，飞鸟来了就把这种子就吃掉了。那这飞鸟当然属于恶者嘛。耶稣解释恶者，就是我们有很多人的信仰很肤浅。当他的信仰他来信耶稣了，可是只要有这个其他的异端邪说或者错误的观念一来，他就开始不信耶稣了。那第二，耶稣讲有一种叫做土浅石头地的，那这个土既浅，发苗也快，太阳一照就干了，因为没有根。那这也是一种，那耶稣表示说这个是他的这个里边他的里边，这个土地里边有很多的杂质。那第三种呢，他是讲这经济里的，这个经济里的就是这种子撒在经济里，这个经济就挤住了，这个种子不能够长大长大。这个经济耶稣说就是世界的，比方说逼迫呀、钱财的引诱名誉的利益地位这些引诱那总会给基督徒带来一些困扰，那么所以成长不了。但是耶稣也说这个还有好土的，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我觉得好土是25%四分之一应该是这样
那我就想说，那个刚性的基督徒，你会用他们来做这个同工吗？让他们服侍吗？
那你是刚信主的基督徒，那是需要一段时间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刚入教的人不能做执事，那执事就是服侍的人。那这个如果你刚刚信主，你不懂得侍奉的意义，那我们就用血性来侍奉，用你的才华来侍奉，我们把才华当作恩赐。才华不是恩赐，才华是世界上的能力，但是恩赐是上圣灵按照己意分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两点要区别开来。但是呢，说实话，有时候没有办法，教会成立就是一群大陆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里边。我们首先大陆弟兄姊妹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非常热情，他们很愿意侍奉主，他们一信主就非常的热情，非常的追求，然后读圣经祷告都非常的追求，但是它不稳定。这个你不能说，我们就觉得你，我们就是觉得你这个刚信主就什么都不可以了，也不是的那我们教会呢，就是我鼓励弟兄姊妹都参加服事。那我们教会的特点就是说，我们不仅是一个新的教会，我们也是一个人人服事的教会。在我们印象中有四点：第一个，我们是传扬福音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特别会传福音，我们教会信徒人特别多。我们过去在这个维京啊，每年都40-50人受洗。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的分堂，我们每一年都100多人受洗。我们在原来的新加坡，每年也有100多人受洗。所以我们呢，在各地我们都这个教会特别会传福音，很多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那受洗以后呢，我们就面对着一个问题， 有的人留下了，有的人就离开了。那离开了，当然有的是回国了，有的是去别的教会，有的搬家了。那也有些呢，这些都没问题。但也有些呢，是因为他的，就像耶稣讲的是几种土地，那他们不够深，有世界的缠累，所以他们慢慢就不来教会。他说他是信主，他不是不信主不来教会。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每个受洗的人能够得到关心，follow 他。我们能让他们本身的小组里边有小组这个属灵的家来关心帮助follow 他们，让他们能够跟上这个属灵的脚步，这个很重要啊。那跟上了，当属灵生命就像游泳一样，像逆水游泳一样，你要不游你一定会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读经，你不参加祷告会，你不去参加主日崇拜，你不参加侍奉，那你的信仰一定慢慢就退掉，就被世界带走了，就像恶者来了，或者是经济挤住了，这些都会发生的。那所以我们教牧同工们，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首先提出你要进入了小组，然后呢你要做门徒训练。那么这门徒训练呢，我们大概有两个阶段，有的教会四个阶段，四类，我们就是两个阶段。第一个从新生命的阶段，信了主了，新生命，这我们有12课。那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新生活的阶段。当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这里边都是基要真理，圣经的基要真理，还有我们生活的实践，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很感恩了，我很感谢主，我们红花教会一群领袖兴起来，大多数都是我们自己教会受洗的，这十几年来成长起来的，我们自己教会受洗的成长起来的，现在都有做了这个长老的、执事的、传道的，都有都有。
所以你们其实是有一个培养体系嘛，
是
就是撒在好土里的，你们就会登进，
是的，
然后有一套体系让他们生命成长。那我
就是不是好土里的，我们也希望能改良它的土壤。
这个倒是挺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可能说，因为耶稣说这个你们要使万民得救，不让一人沉沦嘛，圣经，对不对？你们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嘛，那不能说四分之一就够了。那我们觉得不仅是这些好土，那当然我们重点是在好土，因为我们觉得传福音还有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精力，我们有时间，有顺序。如果我们，你比如说你遇到一个这个经济里的，你不断的在他一个人身上花时间，那经济就挤死他，你永远你刚好了又被挤住，你刚好就挤住了，可是你却把好土忘记了。所以我们的福音策略是先撒好土，我们要找到好土。我们发现这个弟兄姊妹的心非常的单纯爱主，他来信主是非常单纯的，我们就在他身上花时间花精力，我们带他们门徒训练，有意识的来让他们参与各种的侍奉，在教会里边成长，那很快就成为领袖。这个，那经济里的你不能说时间花那么多，但是你不能一点时间不花。总而言之，你还要改良土壤。
对，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在我心里面很大的疑问哈。我经历过好几次教会的这个震动分裂。这个事情呢，本来我以为其实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分裂完了的教会，他们自己也从一个小教会慢慢就是一群人，又慢慢传福音成长起来，但是据我的观察，好像在这个分裂中间，好像大部分是大陆的弟兄姊妹那个教会会有这种样的情形，否则的话呢，就是台湾或者香港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中间，因为有大陆的人进来，他们会跟他可能是文化冲突，还有反正就是，大家有意见嘛，最后就分手，就是这样。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分裂呢，这个有两种分啊，有一种叫分开，它不是分裂。像保罗和巴拿巴在圣经上讲的，他俩因为传福音的意向的不同，这个他们就分开了，分成两个福音团队。那保罗把福音传到了欧洲，那巴拿巴还在居比路，还在他的家乡的附近传福音。那这个是一种彼此祝福，神祝福了这两个团队，当然神更祝福保罗那个团队，因为神的托付是在保罗的身上，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另外一种就是分裂，那这种分裂我觉得是来自撒旦和人的骄傲，这个不是来自于神，这个要把这两种区别开来啊。如果一个教会去拆开了你，他有一个属灵的秩序来拆开了你，我觉得这是蒙福的， 因为它有属灵的遮盖，啊，它有一个团队的支持，啊，它这个有上帝的喜悦，啊，如果自己想做老大，我就不服你，我要开一个，我就这是来自于撒旦或者个人的一个骄傲，这个走不长的，我就是这个走不长。那所以呢，我不觉得分离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分开是好事。如果我们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就在 Fairfax， 那我们觉得哦，玛格丽有需要，那我们就在玛格丽开个分堂，一些定会，因为这是蒙福的。那如果有些人我们就要去，不去不行，那这个就分裂，这个就不好。我们觉得这是来自于神，这是来自于撒旦个人的私心、野心，这些都会有的。很多的教会就因为这种分裂，是很多的牧道有跌倒。啊，大家说我去教会干嘛？我们在世界上，民主党、共和党吵来吵去，我们已经吵烦了。这个国民党、这个民进党打来打去，我们也打腻了。这个共产党、民主派在那儿这个批评来批评去，我们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到你们教会也是这样，那我们有什么变化呢？啊，提出这些问题，我都觉得教会的领袖、长老、执事要谨慎。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祷告，有教会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差派，我觉得是比自己就突然间带帮人出去好。这个不蒙神的祝福，而且这个不是好的见证，这个会使很多牧道友跌倒，也会教会带来伤害，这个不利于福音的发展。如果说一个人说我觉得我不佩服这个牧师，我要去开拓一个，这都没有问题的，可以的。但是他可以跟牧师他们去祷告谈。我想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教会的领袖，当看到一个蒙神祝福的团队要兴起，他都会高兴的。你像我们的教会，我不可能说哎，我们新主人马跟受洗了都要留在我们教会，不可能。那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赐，说给我们教会这个主要的工作就是施洗，啊，保罗说我不是施洗的，我是教导的，对不对？保罗说我没给几个人施过洗，我主要是来告诉你们正确的福音，对不对？那每人功能不一样，那我们教会就很会传福音，很多人受洗，那受洗他愿意去哪教都 OK， 那我们非常的高兴，只要在主的教会里面就很好。比如说我们在维吉尼亚，你也知道，很多人搬到马里来。我们这边受了洗了，搬到我们从Fairfax受洗了，搬到了什么这个 Rockville 或者是什么 Gatesburg， 那他们就找当地的教会，不仅支持我们，还鼓励他们。我们甚至向当地的牧者同工介绍他们在我们教会的成长的过程，希望在那里能够他的恩赐得到发挥。我觉得这是因为主的教会就是一家，
对，
就是
你这个在牧会的过程中间哈，我看见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议论啊，他就说哎呀，牧师好像我是在别的教会听，不是在你这教会，说哎，我们牧师好像特别听那个在世界上有地位有钱财人的意见。
嗯，
这个我观察了一下，好像也有一点点这种现象，你觉得这个是个，
他是指是在世界上有钱财的，因为世界有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为川普有钱就不理我们，对不对？他是
指
教会里面那些信了主了的，他们在世界上比较有地位，
对对，
有金钱，他们可能成为长老、执事，那、牧师就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我也听过啊。我觉得这个从两方面看，不管他有钱没钱，当他在教会里成长的时候，这个传道人所看的是他对主的忠诚，我觉得这是第一位的。你不能说我奉献的多，我就被批评，那不可能这样，对不对？他奉献的多，那就说明他很爱主啊，对不对？那你想，耶稣，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你教会你一分钱都不奉献，让你做长老做执事合适吗？当然不合适，对不对？那你的心不在教会，怎么能做长老执事？那些奉献多的，他不仅奉献多，他服事也谦卑。我发现很多奉献多的更谦卑，不是说奉献多的不谦卑。你看到在我们教会，你没有看到是奉献多的，谁知道谁奉献多？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大概知道一点，我也不全知道。但我看到那些奉献很多人，他们谦卑的很少说话。那我觉得这个是生命的奉献多和生命是成正比的。他绝不是说奉献多跟生命是反比的。你比如说我们信了主了，你参加聚会，你去传福音，你去关心贫穷人，你去关心邻舍，你去接人， 去为人祷告，一并赶鬼，那你去奉献，这个都是爱主的表现。你不能说把奉献多他就不爱主，不奉献的反而爱主。世界不是这个教会里不是这种理论。那你从圣经里你也看到，对不对？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不愿意奉献，上帝就击杀他们了，对不对？那你看到巴拿巴非常奉献多的，那上帝就用他，巴拿巴就成为一个这个劝慰子，成为很多人的榜样。那就是这样。那保罗呢，就奉献的全部。所以呢，我们当然牧者不应该以谁奉献多少来看人，而是以谁对教会的委身，对神的事工的热情以及他生命的承受度来使用人。当然呢，就我觉得这个不要把它对立起来。那比如我们教会的奉献，我们在洛杉矶分堂，我们建堂，我们有一个弟兄奉献50万美金啊，中国大陆来的。你不要以为大陆人就都不爱主啊，都是那样，不是的。我们教会就是大陆，没有台湾人的，不是很少的台湾人的。我们当然奉献肯定比台湾人多了，对不对？这个，那我们看到他，我们就觉得这个弟兄非常的爱主啊，他就是很爱主的。那他不爱主，他怎么会奉献？对不对？他绝对不是爱张国立奉献得了，对不对？他是爱耶稣基督，对，是这样。所以呢，当然不能说，哎，你这个我们选长老，只是我们完全看你的奉献，不是的。我们首先看你跟主的关系，你的家庭婚姻的关系，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然后你对圣工的热情、生命的承受度，这个多方面来看。我觉得这种论调是不对，就是这个哪个教会牧师都是看奉献人多，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牧师会这么做，很少，起码我们佛罗华教牧师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首先不知道谁奉献多少，我们这个奉献牧师不会看。
可能你这个教会比较大，你不具体去管那个。
我们很严格的财务制度，我们财务的同工不要说跟牧师、跟太太都不能说谁奉献多少。那这个他违反财务规则，他必须只有上帝知道，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建堂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姊妹奉献的时候，我说过，就是今天我也跟你说了，有人奉献50万。那有的同工说，牧师你不能这样说，这违反圣经嘛，对吧？因为这个左手奉献的右手不能知道。我说那你没读圣经，你那是误解圣经。左手做的善事不让右手知道，是只做善事。如果在建堂教会的奉献上可以，当然可以说呀。那大卫说，我建殿是我要奉献多少塔林德金子，多少塔林德银子，多少塔林德铜，你们跟上，长老们都跟上。大卫把自己奉献的数目都说出来了，因为那是在神的里蒙纪念，也给弟兄姊妹们鼓励。那你做善事，你帮助一个人，你最好不需要说，但是你对神，上帝会奖赏，我觉得这是可以。所以我们就要建了好几个堂，我们在维吉尼亚建了堂，我们这堂花了180万。那我们装修完了也200多万，然后我们在洛杉矶又建了个堂，我们也花了180万，然后建了这个装修花了50多万，然后我们在新加坡也建了堂，也是180万，很奇怪，我们建这三个堂很奇妙，都是180万。我们建堂的过程中都是教会只有1万块钱，这个教会多一点，当然我们有20万，我们买了180万、130万，后来我们又买了隔壁在50万。那我们在洛杉矶分堂，我们只有1万美金，我们就买了一个。他要300多万的堂，我们就给买下来了，然后我们又在新加坡也买了一个，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建堂的过程中，弟兄姊妹的奉献和他的生命是成正比的，没有一个生命不好的人他会奉献那么多，没有一个不爱教会的人会奉献那么多，奉献多的都是长职同工，都是教会的领袖。他们不一定非常有钱，但他们奉献的真的是很多。
你的教会就是在华人教会中间算是比较大的教会，但是我看有很多的教会就是40-50人、50-60人的那个教会，这个数目挺多的。你对这些小教会有什么建议呢？
在我们洛杉矶最多了，我们洛杉矶大概像50人左右的教会大概有200多家，就是这样子的。这些小教会比较艰难，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非常，我们也是从小到大的。你看，我们刚成立在 Firefly， 我们是20多人吧，对吧？我们洛杉矶刚成立也是20多人，我们新加坡刚成立是7-8个人。所以你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你大概都是从小到大的。那我觉得从小到大的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觉得有几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第一个， 被有神托付的领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哎，我们一帮人，一帮人没有，不是一帮人，是一个领袖。
嗯，
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呼召一帮人，是呼召一个人，亚伯拉罕。
嗯，
当呼召摩西的时候，神是呼召了一个人，呼召了摩西，对不对？啊，那么神呼召保罗对外邦传教，不是呼召了一群人，是呼召了一个人。所以上帝会把一个意象赐给他一个领袖，所以你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领袖，他清楚神在这教会的带领，不是大家商量着做出来的啊，不是的，教一定是他清楚意象，然后他跟着意象走，弟兄姊妹跟着他走，像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那教会就做起来了。那最怕的就是教会大小事连换个灯泡我们都要开个会，那这种教会很多，然后一开会呢就争啊，说这个灯泡我们现在应该用亮一点的，他说亮点的能看清人的脸，他说应该暗一点，暗点有浪漫有气氛，那我们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然后就吵，没有一个有意向的领袖，教会很难做起来。教会不是说搞这个群众，因为群众说了算，群众是这样，群众是好的，可是群众的属灵程度参差不齐。那你看呢，教会有一种教会叫做会众制，他就都大家说了算。但是因为像美南进入这个会众制，他有成熟的经验，他也不是都是，他是给你个机会表达，然后到最后做决定还是由教牧同工来做决定。那还有长老会，那长老会就不用讲了，那我们知道这是间接的民主制，间接的会众制，就是由教会的精英啊，这领袖来带领会众来做决定。那还有一种当然就是主教制，那就是主教做决定，那但是这个独裁，那其实后来我发现圣公会和天主教它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他的神父也好，他的这个圣公会的这个主教也好，他们都是专业的教务人员，他们都是神学院毕业的，然后他们在修道院里长大，他们这叫 professional 的管理教会。他认为你都刚信主，你对圣经都不把握，那你让你管理教会，你一定瞎子领瞎子，对不对？那么他认为你这个你对教会的历史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教会历史。你比如说来到李丰荣教会16年的教，了解我们的教会历史，我们的掰了也好，我们的信仰告白也好，我们的一切的管理制度也好，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把它形成文字的。那这个就形成文字了，我们就大家要遵守我们原来的历史，原来的传统，啊，这很重要。
那我觉得说，有很多的小教会，它是有它有它的体系的，比如你刚才提到长老会啊，什么浸信会啊，这个
比较好。
那个他们教会发生了大的事情，教会处理不了，可以他们有上
还有总会，
有总会，
有区会。
但是也有一些教会也是小教会，但是他们就是好像是很自己有的。
这个比较难，这个比较难。
我想，
我都觉得你不管哪一个教会，你多大多小，你有没有总会？如果是有这种denomination 的，它就是这种叫宗派的，它就比较好，它就有自己的区会。总会，那他遇到任何问题，他因为他区会总会上按照他过去的他的这个 bylaw 来处理这些问题，那这就表得有章可循。那小教会就像你说的那种，这个他没有就比较难。那当然他难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他应该确立他的神学，这个很重要。如果他能确立他的神学观念，他就能够正确的带领教会。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说你是哪一个神学是，你是改革宗吗 ？OK， 没有关系。改革宗很好，那他们长老会的管理模式管理教会，那你是亚美尼亚神学也很好，卫理公会的或者什么，你都可以按照你的方式管理教会，但是你就不能够走那种不是就是反正就是我们中国大陆跟你讲嘛，有几种模式大概有一种叫做在中国大陆叫苦大仇深型的，就是坐过牢的，谁坐牢时间长谁就管理教会。那你坐牢时间长，不见得你会管理教会。你为主受苦是有榜样的力量，但是你管理教会是需要一些技巧，对不对？这个然后呢，或者谁家人多，我们都是张家的啊，我们张家的张家庄，我们这一张家的啊，七大姑八大姨，我们来管理教会，这也不是科学的管理教会的方法。那或者是还有一种叫个人魅力式的，这个人很有魅力，就是他了，反正就他带领教会，但是他一跌倒，整个教会就全倒。所以教会。这些都，我觉得不管大教会、小教会， 不管有没有牧者，同工们应该学学教牧管理，应该学学这个教牧神学，不仅要学系统神学、教会历史，还要学学教牧神学。这个神学很多人忽视。那我在教牧神学我下很多的功夫，因为中国大陆的我们这一代传道人吧，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大很早的，我们大概就是啊90年代的上世纪90年代这批啊进入神学院装备传，大多是不牧会。你像我这几个老朋友，有几个牧会的，可能就还是我一个人在牧会，对不对？大家都不牧会，都是做电视啊，做杂志啊，做宣教啊，做机构，都知道牧会很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教牧神学下过功夫。我觉得你读了教牧神学，啊，有一些教会的管理啊，啊，然后呢，这个职堂啊，然后呢，这个光教牧光顾啊，辅导啊，婚姻辅导，什么心理辅导。啊，这个教会的讲道，然后呢，教会的这个日常的管理，这就要学呀、啊，这是有圣经根据的。你学了以后，你管理的好啊。
我刚才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很有个人魅力的，结果你已经回答我了，你是有这。
我算是有个人魅力的，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个就是双刃剑嘛，啊，这也许是长处，也许是短处。所以呢，我们教会呢，所以我们教会我采取的不是一个主教制，我采取的是一个长老制，我采取的是教会同工一同来管理教会的啊、长老制的制度。我们有长老，我们有执事，我们任何的决议，我们都是由长会的这个他们的通过啊，这个，所以我们那有的是我们大陆的长老，这个我们教会成立了第三年就有长老出现。很多人说，哎，我们那批可能是北美最早的一批大陆的长老，原来的长老都台湾的。我们教会你看，的长老长得都不老，都是年轻人，年纪不大。这个我们分堂的有一位长老，41岁就做了长老，但是非常成熟。
所以你不在加州的教会也照样运作，你不在维州的教会。你的长老就是在负责教会，
他不仅长老也有传道。那我们教会虽然有长老，我们的传道牧师也是长老。我们传道和牧师叫教导的长老，我们平信徒的长老叫治理的长老。那这个教导和长老和治理的长老，他们恩赐不同，他们彼此配搭，然后一起来管理教会。
你刚才提到你这个一起出来的很多的以前一起读神学的那些人哈、啊。你讲的是，因为你讲到说做杂志啊，做这个讲媒体啊这些人，那我就突然想到说，如果不是64，对吧？今年是64，30周年。
哎，对，
不是64，你们这批人不可能来做神福音的施工吧？
不是64，我们都贪官污吏，谁都逃不掉。
啊，OK。
我就觉得可能啊，这个我们做贪官污吏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点点的节制，因为我们毕竟这一批人是。有过理想，读了很多的书，其实也不一定。你像其实中国那些高官很多也是有理想的人，他们也是很有才华的人。因为一个环境，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就看不到人生的目标，真正的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就觉得就是享乐和金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过眼的烟云，有一天走了什么都带不走，还要面对审判。但是所以我们感恩呢，我们感谢神呢。如果没有64，我们这批人不仅不成为传道人，我们可能都成为人类的祸害，那都是可能，那绝对。我们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感恩，我们这个是神的恩典。虽然原来在国内，你看这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的，不管在文学界、艺术界还是政界、学术界，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
那你现在是不是？如果我问，就是说，如果64成功了？你们学生的这个中国的民主，这个当时你们提倡的这一套成功了啊，你们这批人会怎么样呢？
如果64成功了，不是64成功了，就是也那就是赵子阳胜了，那还是共产党领导啊。当时我们支持的又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我们支持的是共产党的健康力量，是共产党里的赵子阳，以胡耀邦、赵子阳为首的改革的力量。那还是共产党领导。我想我们64如果那时候没有镇压，没有屠杀，赵子阳他们赢了，那中国不会有今天这么腐败。中国那时候就会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包括新闻开放，不一定全部开放，起码有部分的新闻开放，那就有监督， 我觉得除了这个一党以外，还有其他的党的产生，这个就是中国就不太一样了。
那也有可能福音能传进中国。
会的，会的，福音传这是神的预定，是神的时间，这是抗拒不了的。不管中国怎么变化，我觉得福音进中国，这是上帝的永恒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他的步骤。到时候了，但是我们这批人，不管六四成了也好，不成也好，我觉得福音开放是必然的，福音传遍中国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这批人就不一定都信耶稣了，也许有的这个他还在信，当然我们早就不信共产主义了，那也许有的还在信自己，把自己当作上帝，这还是有的。因为六四的一个枪声，一个破碎，是我们这一批人觉得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尘土都不算，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能干嘛呀？什么铁肩担道义，那不胡扯吗？对不对？改变中国，连自己都改变不了，怎么改变中国？
但是你们做了牧者以后，你们现在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中国。你能，因为时间关系，我想请你最后问一个这个。
我们从神的眼光看中国，我觉得从圣经历史上来看，一个民族当它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开始要变了。你看那个索多玛、罗摩拉也好，那些罪恶的地方，当他们包括迦南地，上帝要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那地的人恶贯满盈的时候。今天中国就是恶贯满盈的地方，人们觉得没有办法，老百姓觉得这怎么活呀，对不对？到那个时候就是神要改变那个国家的时候。所以我是觉得我对中国一直是有盼望的，我觉得未来的中国会改变，一定会改变，因为人心思变，人都坏到那种程度了。你看现在你看到，哎呀，每次打开网络，你看到中国的警察，中国的这个愚昧的人，那种金钱的炫耀，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不讲什么道理，不讲什么道理，所以需要福音。
但是一个大的震动，一个变化，其实老百姓会在这个里面会遭受很多的苦难嘛，是吧？
这是神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苦难啊，就像当末世来临的时候，基督徒也要经过经过这个灾难要经过的。那如果灾前被提论，就认为这个不经过；那灾后被提论就要经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中国今天的中国其实没有巨变，人们也在经历这个苦难，这个苦难是很大的。我觉得经历苦难就要改变。
所以我想能不能请你跟我们的华人的基督徒讲几句话，就是在现在中国人的这种状态里头，我们华人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海外的基督徒，我觉得是我们美国，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真的是好好珍惜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有信仰自由，我们敬拜不受搅扰，所以我们不要聚会，不要迟到，这个好好的来敬拜主，好好的去传福音，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就是这个做盐做光。我觉得那对国内基督徒，我觉得不要怕啊，在这个时候不要怕，因为这个就像圣经所说的，当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你们应当以为大喜乐。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不要怕，你要做好为主背十字架的准备。所以耶稣说了，你们要若要跟从我，就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做门徒的代价，对不对？所以你们爱我胜过你们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否则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觉得今天在中国大陆就非常现实。过去独立到经文好像这个不可能实现了，对吧？但是今天就发现了，所以你怎么样？你或者做主的门徒，你或者你放弃你的信仰，做犹大，那就两个选择，没什么可以选择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我们放弃信仰，有一天我们去不了主的，见不了主的面，我们就是像犹大一样被审判。那如果我们不放弃信仰，我们虽然能见主面，但是我们今天要经历这种苦难，我们能经历得过？这个非常难。所以我觉得。我们海外的基督应该多为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祷告，那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呢，也应该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边学习灵巧一些，我觉得去灵巧保护自己， 那这也不一定故意的去我们去找什么寻道啊，也不一定。那当然这个逼迫来临了，我们不去犯，可是我们也不故意的去，我们就能够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就去传福音就好了。我就觉得这个传福音谁能禁止？谁也禁止不了。圣灵是工作是无法禁止的，那么就是传福音，保存自己的实力去传扬福音，我觉得这是正确的选择。
好的，谢谢张牧师今天的分享。
好，
我们也谢谢大家收看啊，为中国祷告啊，所有的华人基督徒面对你现实身边的环境，持守你的信仰，多多的祷告依靠神。好，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愿神祝福大家，谢谢，
谢谢。